大家好，欢迎收听希望之声粤语新闻。下面是今日的环球要闻，主要内容包括：卢比奥今个礼拜将访中美洲，美国务院发言人话志在抗共，普京愿意谈判，泽连斯基话美冻结援乌至计划停滞，川普邀请以色列总理下个礼拜在白宫会面，刚果戈马激战，首都多国使馆遇袭。川普给愿意离职公务员遣散费，撤销委内瑞拉人在美居留身份。亚洲亿万民众欢庆黄历新年，中国疫情持续蔓延。下面请听详细的新闻报道。美国国务卿卢比奥计划今个礼拜开始访问巴拿马、危地马拉、萨尔瓦多、哥斯达黎加和多美尼加共和国。美国国务院发言人布鲁斯礼拜二话俾霍士财经新闻知，卢比奥访问巴拿马等中美洲国家的部分目的在于对抗中共。川普总统一直在推动收回巴拿马运河。川普认为巴拿马违背了1999年美国将运河转让给巴拿马的时候做出的中立承诺，并指称中国人正在运作巴拿马运河。参议院商务委员会主席、共和党参议员泰德·克鲁兹礼拜二在一场关于运河在美国贸易和国家安全中作用的听证会上说，中国公司正在逐步打造一座横跨运河的大桥，以控制两端的集装箱港口。他说部分员工的桥梁令中国有能力在无预警情况下封锁运河，港口则令到中国有现成的观察哨来把握时机，这种情况对美国国家安全构成严重威胁。欧盟外交政策高级代表卡拉斯礼拜二和美国国务卿卢比奥进行了首次电话会谈。据一名不愿意透露姓名的欧洲官员向法新社表示，卡拉斯特别强调了增加欧洲防务领域投入的重要性。美欧外交领导人一致认为必须对俄罗斯保持最大压力，以实现乌克兰的公正与持久和平，并且强调加强欧盟与美国在中东局势和中国挑战方面的合作的重要性。同一时间，俄罗斯总统普京表示愿意通过谈判结束与乌克兰的冲突，但他拒绝与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进行直接对话。普京还表示，如果西方停止向乌克兰提供援助，战斗将在不够两个月内结束，这个也是乌克兰所担心的局面。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礼拜二表示，美国冻结援助导致众多计划停滞，乌克兰将寻求替代资金。卢旺达支持的刚果民主共和国叛军组织3月23日运动，简称 M23， 似乎即将夺下民主刚果东部重要城市戈马。民主刚果总统齐塞克迪礼拜三将同卢旺达总统卡加米会面。民主刚果政府军和武装团体 M23 经过连日激战。一名安全消息人士表示 ,M23 礼拜二已经掌控戈马的机场。戈马医院人满为患。根据法新社统计的医院收治伤亡人数，这场战争导致100多人死亡，近1000人受伤。刚果民主共和国首都金沙萨的民众礼拜二举行示威，抗议卢旺达支持的 M23 叛军在戈马的推进。示威者攻击了卢旺达、肯尼亚、法国、比利时、美国等国的使馆。法国外长让诺埃尔巴罗表示袭击事件是不可接受的。美国国务卿卢比奥之前曾经致电卡加米，敦促他即刻停止战争。卡加米今日表示与卢比奥的谈话富有成效。以色列总理办公室和白宫表示，美国总统川普已经邀请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在下个礼拜二，即是2月4号在白宫见面。内塔尼亚胡将成为川普总统第二任期首位到访的外国领导人。这个消息发布之际，美国正向以色列和哈马斯施压，要求他们继续停火。关于停火协议第二阶段更加艰难的谈判，目的是结束战争， 会在下个礼拜一开始，而川普和内塔尼亚胡的会谈会在这个谈判期间举行。早在一月上任之前，川普就派遣他的中东特使史提夫·威特科夫前往这个地区，和拜登政府一起施压，促成当前的加沙停火协议。川普今个礼拜建议埃及和约旦至少暂时接收来自加沙的巴勒斯坦人。不过埃及、约旦和巴勒斯坦人迅速拒绝了这个建议。根据停火协议，下一批被关押在加沙的人质和被以色列关押的巴勒斯坦囚犯会在星期四释放，另一次换囚会在星期六进行。美国总统川普礼拜二公布改造政府措施，给大多数的联邦雇员离职的选项，凡是自愿离职的公务员可以领取八个月的遣散费。一名高级政府官员告诉美国国家广播公司新闻网知，白宫预计 5% 至 10% 的联邦雇员将离职，并且可以节省1000亿美金。愿意接受离职条件的联邦雇员被要求星期三以电邮回复，并且在回函电邮的证文注明辞职字样。另外，纽约时报星期二引述川普政府决定的副本报道说，美国政府已经撤销对60多万委内瑞拉人在美居留的临时保护身份延长。拜登政府任内扩大临时保护身份居留资格，发放给来自萨尔瓦多、苏丹、乌克兰、委内瑞拉等特定国家的100多万人，以允许他们合法留在美国。川普在第二任期的第一日就签署一项行政命令，下令对临时保护身份资格进行审查。在今日，亚洲的亿万民众欢庆中国黄历新年，告别龙年，迎来蛇年。东亚和东南亚的很多地区，包括南韩、台湾、新加坡、越南和泰国，大街小巷、购物中心、办公室和家庭都挂满了庆祝黄历新年的红色春联。美国各地的亚裔美国人社区成员亦都在黄历新年期间组织游行、嘉年华和庆祝活动，包括舞狮、舞龙、烟花、传统的美食和文化表演。一些美洲原住民亦都在每年的这个时间庆祝黄历新年，其中包括墨西哥普雷佩查原住民成员。但是另一方面亦都传出中国大陆疫情蔓延，很多网民近日在社交平台上表示甲流来势汹汹，症状比新冠更犀利，不少网民透露身边有人猝死。专家呼吁返乡潮期间提高防护意识，避免类似新冠疫情的大爆发。
星期二，参议院商务委员会举行听证会，讨论巴拿马运河对美国贸易和国家安全的影响，重点关注中共在巴拿马的影响力。联邦海事委员会主席索拉指出，巴拿马政府存在严重腐败问题，中共企业在该国获得大量基础设施合同，影响运河营运。美国国务卿卢比奥今个礼拜访问巴拿马，强调美国需要确保巴拿马运河的独立性，并加强对美国企业的支持。参议院克鲁兹批评巴拿马将关键基础设施让给中共。特朗普总统则表示，美国应收回巴拿马运河，甚至不排除军事手段。目前该运河每年承载美国约40%的集装箱贸易，对美国经济影响深远。目前众议院共和党议员正在佛罗里达州多拉尔召开年度政策会议，特朗普总统在会上发表演说，强调共和党团结对推动立法议程的重要性。他表示，共和党人在众议院仅占微弱多数，必须保持一致，才能够兑现竞选承诺。特朗普强调边境安全，敦促国会为边境安全人员提供全额资金，扩建拘留设施，并完成边境墙建设。另外，他重新终止出身公民权的行政命令，认为美国宪法第14修正案应适用于奴隶后代，而非移民子女。对于中国人工智能应用 DeepSeek 的崛起，特朗普将其视为美国产业的警钟，呼吁提升竞争力，减少不必要的补贴， 而非如晶片法案般提供大笔政府资金。他批评拜登政府的晶片补助计划浪费资金，认为应透过减税激励产业发展。另外，特朗普仲提及税改，呼吁国会延长其第一任期内通过的减税政策，并主张对小费、社会保障金和加班费实施免税。国会参议院1月28号确认总统特朗普提名的肖恩·达菲出任交通部长，投票结果为77-22，获得两党支持。达菲曾任威斯康辛州联邦众议员，未来将负责监管航空、公路、管道和铁路运输。达菲在确认听证会上表示，他将优先改善航空和公路安全，并强调交通部对美国人日常生活的重要性。他承诺推动空中交通管制系统现代化，和国会及联合航空局合作，恢复全球对波音公司的信心，确保航空安全。另外，达菲计划修复受飓风破坏的40号洲际公路，并监督国家公路交通安全管理局的工作。他还承诺将继续调查特斯拉自动驾驶软件的安全性。白宫新闻秘书莱维特星期二宣布，播客和社交媒体网红将可申请白宫记者证，来到扩大新闻报道覆盖范围。他强调，特朗普政府将和所有媒体对话，而非仅限传统媒体。莱维特表示，凡是创作新闻内容并通过特勤局审查者，都可获得白宫限通行证，方便进入记者会场。他批评拜登政府曾错误吊销约440名记者证，并承诺恢复相关资格。与此同时，特朗普近期对美国媒体提起多宗诉讼，指控其报道不公，并同普利策奖委员会展开法律争端。近日，菲律宾指责中共海警船在南中国海进行侵略性行动，再度加剧区域紧张局势。菲律宾海岸警卫队表示，中方船只上个礼拜五在桑迪礁附近骚扰菲律宾科考船，并派出直升机低空盘旋，迫使菲律宾终止任务。北京则指控菲律宾试图非法登陆该岛礁并进行采砂，强调中方海警依法驱离菲方船只。分析认为，中共此举是测试美国对菲律宾的承诺，并试图离间马尼拉和华盛顿的关系。尽管美方重新对菲牢不可破的防御承诺，专家警告，随着中共强化灰色地带战略，菲律宾需要加强和盟友的军事合作，来到应对持续升级的安全挑战。原子科学家公布在1月28号公布最新的末日时钟，显示世界距离毁灭午夜仅剩89秒，创下设立78年来最接近午夜的纪录。该公布警告，全球核武竞赛加剧，其中中共迅速扩大核武库，对全球安全构成严重威胁。原子科学家公布科学和安全委员会主席、芝加哥大学教授霍兹博士表示，末日时钟的设立旨在促使全球关注生存危机，各国领袖应及时应对，避免灾难发生。与此同时，俄罗斯暂停新战略武器裁减条约，并推动核武现代化，进一步加剧风险。另外，该公布还提及俄乌战争、气候变迁、人工智能军事应用和太空竞争等因素，均令到全球局势更加危险。末日时钟最初在1947年设立，当时距午夜7分钟，如今仅剩89秒，显示人类正面临前所未有的风险。